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媒体表示北韩成功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韩国新冠病例连续三周减少，下周发布恢复日常生活方案；韩国型发射体奴隶号已被移送至发射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朝中社报道称，北韩国防科学院19日从潜艇824英雄舰上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引进侧向机动、滑翔飞跃机动等多种先进制导技术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将为优化国防技术、提升海军水中作战能力作出贡献。报道称，劳动党军需工业部长刘进、军需工业部副部长金正直、国防科学院领导干部等到现场进行指导。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为观摩此次试射。此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19日上午10时17分许在咸镜南道新浦东部海上向东海海域发射疑似潜射弹道导弹的短程弹道导弹，导弹射高为60公里，飞行距离为590公里，射程短于此前北韩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这是北韩今年第8次试射导弹。分析认为，北韩此次发射的导弹可能是其近期在武器博览会上公开的迷你潜射弹道导弹。针对北韩近日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联合管理会将于当地时间20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据法新社等外电报道，安理会此次是在美国和英国的要求下召开紧急会议。本月初，安理会也由于北韩试射高超音速导弹而召开紧急会议，当时由于理事国间的意见分歧而未能发布联合声明。但鉴于此次北韩公开宣布试射潜射弹道导弹，安理会协商结果如何非常引人注目。一般认为，由于难以提前捕捉到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迹象，若在其上搭载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可扭转战略地位，改变战争局面。美国白宫强调，美方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同时推进与北韩开展对话的立场并无变化。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韩国、美国和日本北核问题首席代表协商中，三方也对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表示忧虑，并一致认为应尽早重启与北韩对话。但在有关国家正努力营造韩半岛对话气氛的情况下，北韩接连发射战略弹道导弹，进一步加剧紧张气氛，局势将如何发展尚无法预测。韩国总统文在寅强调，加强国防力量的目标永远是和平。文在寅20日在城南首尔机场举行的2021年首尔国际航空航天与军工业展览会开幕式上致贺词时做出了上述表示。文在寅说，韩国将以尖端科学技术为基础进行智能强军，将与世界各国一道打造和平。青瓦台表示，文在寅总统出席开幕式活动旨在确认现任政府集中力量扶植的军工产业和航空航天工业的成果，并激励有关人员。这是文在寅2017年以后时隔4年首次出席首尔国际航空航天与军工业展览会。文在寅还成为首位搭乘韩国产 FA-50 战机的韩国总统。最近一周期间，韩国日均新增1480例新冠确诊病例，中秋节连休过后，日均新增病例已连续3周减少。除庆南地区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的新冠基本再生数连续2周维持在1以下，死亡率从3个月前的1.17%降至0.78%，持续下降。不过，政府表示，虽然接种新冠疫苗的效果已经显现，但确诊者规模并未急剧减少，特别是外籍人员确诊规模在全体确诊者中占比连续3周超过20%，而外籍人员完成接种率仅为49%。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第二次长全海彻表示，将继续对雇佣外籍人员的单位等集中进行防疫检查和预先病毒检测， 并以留学生和建设现场外籍劳工为对象进行疫苗接种宣传。以20日零时为准，韩国累计有 66.7% 的人完成疫苗接种，预计最早将在本周末实现政府 70% 的完成接种目标。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表示，完全依靠韩国技术研发出的韩国型发射体奴隶号已被移送到全罗南道高兴郡罗老宇宙中心第二发射台。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称，从20日上午7时20分开始移送奴隶号，无振动汽车将奴隶号从罗老宇宙中心发射体综合组装楼运输到第二发射台，移动时间约为1小时20分钟，距离达1.8公里。已被移送到发射台的奴隶号当天上午经准备过程被竖立在发射台上，当天下午奴隶号将与脐带塔连接，接通电源并加入燃料和氧化剂，然后进行气密性检查，确认燃料及氧化剂会否泄露或堵塞。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表示，奴隶号预定于21日下午4时许发射升空，准确的发射时间将于1个半小时之前发布。在此之前，有关部门将继续检查电力、压力、内部温度等条件。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政府表示正在研讨下调油税，预定于下周发布具体方案。经济副总理洪南基20日在国会举行的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综合监察中，在回答政府对高油价有何对策的质询时做出了上述表示。洪南基说，在预先应对能源价格飙升因素的层面，政府正研讨下调油税的方案，但由于在确定降税之前透露相关信息将会引发社会混乱，因此政府在内部对此进行了研讨，或于下周发布具体方案。目前国际油价每桶已超过80美元，韩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每升已逾1730韩元。洪南基介绍说，政府目前考虑的油税下调方式与2018年相同，将以降低每升油油税的方式进行。2018年国际油价每桶超过了80美元，政府在当年11月开始的10个月期间下调油税，当时油税下调幅度在前6个月期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15%， 以后下调幅度减至 7%， 并延续了4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应对新冠疫情所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并称这是该组织在纷纷下调世界各国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期的同时，仍将韩国增长预期维持在 4% 以上的原因。今年初，得力于接种新冠疫苗和政府发放资金，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受德尔塔变异毒株扩散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纷纷下调世界各国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但仍将韩国的增长率预期维持在 4.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韩国之所以能够维持经济增长速度，正得力于成功抗击新冠疫情。 KBS 记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局局长李昌庸进行了采访。对此，李昌庸表示，韩国相较其他国家经济很好地抵挡住了冲击，但李昌庸认为发达国家已开始回收因新冠疫情扩散而向市场投放的资金，目前韩国也应开始推行出口战略。李昌庸说，也就是所谓的新常态，为应对新冠疫情结束后的经济情况，目前若推行扶持政策也需要有选择性的进行，并需转换为可长期恢复财政健全性的新渠道。为预防越来越多的尾随跟踪他人犯罪和遏制跟踪犯罪演变成为更重大犯罪行为，韩国将从21日开始施行跟踪骚扰处罚法。靠近或尾随他人的行为，在日常生活场所等候或窥视他人的行为，以及使用邮寄、 电话和网络发短信或寄东西造成不安和恐惧感的行为，均属于跟踪骚扰犯罪行为。今后，受害人若向警方报案遭到上述跟踪，警方可将加害人和受害人进行隔离，并警告加害人将会遭到处罚。被警方警告后仍继续进行跟踪的加害人将被认定为跟踪骚扰犯罪，可对其处以3年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罚款。如果受害人愿意，还可要求警方予以保护。警方可命令加害人禁止在100米范围内靠近受害人，或禁止与受害人进行联络，违反时将遭到处罚。在即将转换为与新冠共存防疫模式之际，韩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决定重启国际航线。大韩航空20日表示，将从11月3日开始每周3次直飞仁川至火努鲁鲁航线。这是大韩航空去年4月因新冠疫情停飞火努鲁鲁航线后，时隔19个月重启该航线运行。大韩航空表示，新冠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前往夏威夷旅游的韩国游客最近每月增至1000人左右，因此决定重启仁川至夏威夷航线。目前每周3次直飞夏威夷航线的夏威夷航空也将于明年1月21日至2月16日增加至每周4班航班，以满足韩国游客前往夏威夷旅游的需求。韩国航空业界有关人士表示，在政府宣布将开启与新冠共存防疫模式后，海外旅行需求大量增加，今后将视国内外新冠疫情扩散情况，逐渐扩大国际航线运行。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